兄姐妹平安啊！今天这个平安，今天这个平安，我就刚好我们是离开这个教会一年的时间。那刚才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说，今天不要哭，就是要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可是，一进这个教会的门，就哭了，因为我一进到这里，看到以前在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也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就是想到过去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美好，在这个家庭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认识神、敬拜神、赞美神这样的美好时光。那这我们离开大家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是在费城彭翔在费城的那个西敏斯神学院在读书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他的读书的情况。我想告诉大家，很感谢神，彭翔他读得非常认真。我感谢神，虽然他在信主短短的时间，但是神在小时候就借着大不信主的父母就培养他一颗寻求真理、认真思考的心。所以他读书读得很认真，他的课程他都非常的 enjoy， 就都非常的享受。然后那感谢神，在那个属灵的环境下面，我觉得他在认识神的知识上，还有在爱神爱人的爱心上和信心上都有大大的增加。我们现在服侍的教会，那个这周我们来，不好意思插一下顺序乱，这周我们来，我们是昨天参加了那个以前我们青年团契经文和恩主的婚礼，那今天也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和大家在一起。那能够看到团契中的弟兄姐妹在团契中认识，然后一起成长，然后到了婚礼，真的是服侍青年团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对不对？我们很喜欢看到就是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走到一起成立婚姻的家庭，非常的美好的画面。所以我们就是很高兴来到这个大家庭中，虽然路程也不是太远就是了。那我们现在服侍的在我们现在参与服侍的一个教会呢，是人非常的少，主日的时候只有20个人，比我们青年团契以前一个学生组可能都还不如。但是在这个这么少人的一个教堂里面，我和彭翔深深的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神。以前在这里服侍的2年当中，就会觉得好像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彼此相爱，然后意见都是很合一，可能大家也很包容我们，所以都一切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确实要学习和不同的有时候甚至神学观点不同的人，还有性格不同、意见非常不同的弟兄姐妹相互来合作，所以非常觉得需要神。我们也在这个教会当中看到神丰丰富富的供应。虽然我们只有20个人，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棒，一切设施非常非常的豪华华丽，然后厨房儿童主日学的设施、教室完完全全让我们用，没有一点怨言。这个美国教会非常的包容。那我看到这么美好的教会，但是却只有20个人零零星星的坐在教会里面，心里非常的担忧。所以也是时时刻刻真的觉得很需要神，需要向神来呼求，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增给我们在费城这个地区。那边就是教会都是小小，但是有很多中国教会，那每一个教会人数都不是太多。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就是很感恩。每当我思想到这些，我就想到主啊，你是为什么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呢？为什么为这个教会死呢？常常觉得是很不可爱，有一些很不 就是好觉得很可惜的事情发生，可是为什么主你还要为我们死呢？常常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觉得需要信靠神，因为要抓住神，因为觉得自己能力真的很不行啊，没有一个这样子像以前大家庭这样子的团队侍奉，所以真的觉得时时刻刻需要主。那在这个教会因为人少，所以什么事情也都要做，所以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有参与到，儿童事工、煮饭啊，所有的 setup 音响，包括彭翔的讲道，所有都是有做到，所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锻炼。那我们，所以我真是觉得一切感恩颂赞都是归给神，是原来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到我要在一个教会里面认真的学习神的知识，然后一直的吸收，但是没想到神在我们这个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学习破碎自己的生命，学习不断的来信靠这一位真神。所以真的也是很感恩神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祝福。天熙现在已经17个月了，然后弟弟天旺12月也要出生了，一切都非常的好，一切都都是感谢大家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守望祷告，还有给我们的鼓励和建议，真的很谢谢大家。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就是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是把我们自己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奉献上我们自己为神，然后也敞开胸怀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相爱合作，一起生活美好无比，在地如在天。感谢主，
起来为他们夫妻做一个祷告。过去在我们教会的时候，这个我们有一个团队啊，有牧师，有师母，有长职同工。现在出现了面对一个新的教会，他们就变成为父的、为灵的、属灵的父母了。虽然还很年轻，但是这20几个学生，就是他们在牧养、关心啊，一边读神学一边服侍。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本来想去说要学习学习，但是到一个工厂还是要给予啊，很多的慕道的朋友。所以这个教会虽然很小，但是我们相信神要通过这个教会来锻炼他们，也破碎他们，也装备他们，有一天神会把更大的合场交给他们。来，我们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时刻我们为彭翔弟兄、萧静姐妹，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呼召了他们，主啊，就求你来装备他们，也使用他们。主啊，让他们在这个新的工厂，主啊，他们有喜乐，有平安，有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把主啊天旺啊天信天旺都仰望主。天信17个月了，主啊，求你来祝福他，主啊，让他健康的成长。我们也把天旺在腹中，在母腹中，主啊，交给主，让在母腹中他就有圣灵的充满，主啊，有上帝的同在。哈利路亚，让他们夫妻同心，让他们读神学的时候，主啊，没有一无所缺，不管在生活还是在属灵的生命上，主都供应他们丰丰富富。赞美耶稣，纪念他们在主里边的摆上，与他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 好了，感谢主。我们很多新来的学生还不认识，我们这两位原来就是你们团契的主席，就是带学生的。那他们这个他们这对夫妻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这个，而且非常的得学生的喜欢。我还想到彭翔当时在我们家绝志的时候，那一天特别第一次见到彭翔，就问他，你愿意了解耶稣吗？他说我愿意。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跟他谈，谈完了我就跟他谈，我就发现这个年轻人特别的单纯。我就说，你要不要今天就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跟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啊，所以那天就信主了。嗯，奇妙，这现在已经成为神学生了，就未来的李牧师。感谢主。你看他们家的天信也是未来的李牧师。刚才你看到他妈妈讲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抢麦克风要讲，对不对？从小就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感谢主。那牧师讲到的题目今天是讲的叫耶稣是生命的光，我也选用了约翰福音8:12，这段经文非常的著名，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看到耶稣他对跟随他的人他有几个宣称，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可以到父神那里去。这个时候他又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他必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想到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黑暗。那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我们有白天有晚上，在人的生命中我们也有光明有黑暗。我们生命中当我们遇到了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叫一个黑暗的阶段，一个时代也有黑暗的时代，一个人也有黑暗的阶段。所以在我们遇到黑暗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工作了，如果我们经济破产了，那我们遇到黑暗的时代。如果我们感情出现了危机，家庭离婚了，那这是个黑暗的时代。如果我们的儿女不听话了，我们的儿女叛逆了，在外面吸毒了，出了问题，对我们父母来说，这是个黑暗的时期。当我们遇到黑暗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光，我们也渴慕光。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边走，乃要得着生命之光。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段经文，耶稣讲说我是生命的光，是根据这段经文结束了以后讲出来的。这段经文我没有打上，弟兄姊妹也很熟，如果有圣经请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八章有一件故事，在耶稣讲这段话之前有一段故事。这段故事说，有一个在当时的节期，耶稣讲这段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节期呢？是在祝棚节的结束的时候。犹太人有这个节日，叫有个很著名的节日叫祝棚节啊，就是住在一个棚子里边，住在一个帐篷里边，这个祝棚节，这个祝棚节是非常非常大的节日，那比中国的中秋节要大。对于他们来说是举国欢庆的一个节日，因为犹太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有大概有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是在旷野里边度过的，在沙漠里边度过的，他们没有土地，他们没有居住之地，他们在沙漠里边游荡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住的都是帐篷啊，帐篷，没有房子，没有固定的房子。所以当他们到了迦南美地啊，他们把耶路撒冷当作他们的京都以后，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边所过的生活，所以他们有一个祝棚节。那一天我们知道的方圆20公里所有的男男女女年轻人，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度过差不多7天的节期啊，这7天是举国欢庆的，是一个嘉年华式的，是一个大型的庆典。他们会在房子上面搭帐篷，因为你知道以色列的房子是平顶的，不像我们中国的房子是这种斜顶的，是平顶的。他们在上面搭帐篷，在街道搭帐篷，四处都是帐篷，所以在帐篷里边人们就在欢庆的时候晚上就住进帐篷啊，有点像当年的天门广场，都进入帐篷去啊。所以那是一个嘉年华的时期，当然也是酗酒，后来慢慢酒精就进来了，也是酗酒的时期，也是犯罪的时期。就在那一天，在那天清晨，耶稣来到圣殿来教导民众的时候，有一些宗教的领袖，我们叫他们法利赛人或者文士，这些解经家们和宗教领袖，他们捉拿了一对年轻的犯了淫乱的年轻人。当然这个男的跑了啊，这男的跑得比较快，那或者他们把他放了，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但圣经交代说，他们清晨当耶稣正在殿里边来教导会众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就压着一个女人走进了圣殿。那么这个女人就是当时她在犯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一个女人，他们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第八章写了这段经文，文士和第三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行淫的时候是个现代时，不是过去时，不是过去追究的时，是现代。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当时就抓到的一个女人，他们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让她站在当中，周围围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宗教领袖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在正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案件，这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他们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抓到了一个罪人，抓到了一个罪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 在旧约的圣经中有十诫，这十诫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耶稣常常会举这个例子。当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如果犯了奸淫，他就违犯了十诫。在摩西的律法中，违犯了十诫，按照犹太人的法律，他会被当众用乱石砸死，这个不需要经过法庭的审判。在当时的年代，今天当你到了阿拉伯的国家，你看到伊拉克不有一个女孩子不就是跟一个外族的人，不是同民族的人通婚吗？他们就把她打死了，对不对？还有那天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阿拉伯的女人，她也是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出轨了，就把鼻子割掉了。在回教的国家里边和当时犹太教的国家里边，对于这些的罪犯罪，他们可以不经过法律，他们就可以在大家认为一个合法的观念中就可以对他进行处理。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不有些妇女犯了奸淫就被沉到河里去吗？对不对？背上个磨盘，这个族长，这个家族的族长就可以审判他，全村人来了把他扔到河里边去。当时在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法律。那这个女人她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啊，她要面对审判。我们看到耶稣，当他们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正好他的声望是如日中天，在整个阿拉伯地区他的讲道被所有人赞同，而且耶稣在整个的祝棚节的七天的时间是不断的讲道教导的，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耶稣非常的妒忌，他们想设计把耶稣基督把他拉下去，或者把他定到送到监狱里去，或者把他这个杀了。所以他们采取的方法，那么这个女人就变成了他们来试探耶稣的一个工具。他们把这件事放在耶稣的面前，他们问耶稣说，你说怎么办？你既然是夫子，你既然是摩西的后代，你既然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来告诉我们这个女人该怎么办。所以圣经记载着说，他们这样说是要试探耶稣，为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他们把耶稣放在一个两难之间，你怎么办？如果耶稣说我们要释放他，神爱世人嘛，我们爱所有人，我们要释放他，那耶稣就违犯了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所以他就会惹犹太人的众怒，那犹太人就不会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耶稣如果说，那我们就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打死他，这个就不合乎耶稣基督来的爱。耶稣爱罪人，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同时这样也违犯了罗马的法律，因为当时的阿拉伯地区是罗马的殖民地。我们的罗马这个国家是以法治国的国家，我们今天的西方的法律是从罗马传承过来的，我们今天的西方的文化是最早是从希腊传承过来的。在当时的世界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希腊的文化和罗马的法律，这是代表一个当时社会一个先进的一个象征。如果耶稣怎么说他都没办法做他说哪一方面他都会犯错。我们看到圣经告诉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就在地上开始写字。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写了什么字，我想耶稣可能会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罗马书这是保罗写的，但是耶稣可能会写说控告的人其实也是罪人你们都是罪人，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你们都站立不住。可能耶稣在写说这一切的罪恶出自于你们的一个阴险，你们这些宗教领袖假冒伪善的人呢，应该悔改。不管耶稣写了什么，我们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他们一再的催逼耶稣说，你回答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对这个女人，我们是不是用石头打死她，或者我们把她释放掉。耶稣站起来，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中间第七节，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人的智慧。如果你们看到这样一个罪人，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判他的罪，你们可以打他。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记载，当时那些人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放下石头离开了。如果你看耶稣受难记，有没有这段？看耶稣传有这段，我看到了最先放下石头是一个老人，一个犹太的老法利赛人，老文士，他熟读圣经，他突然看到这个回答使他自己无地自容，他放下了石头，他先走了，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罪人没有权利审判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人一个一个从老到小，他们都放下石头离开了那个妇人。我发现啊，你看啊，尽管犹太人不信耶稣，但是他们熟读旧约圣经，他们懂得一个叫羞耻。如果今天放在中国，我先打死你再说，我的事是我的事儿，你想是不是？你会看到中国会不会出现这种事情？我为什么饶恕你？我先打死你，你我有事儿你没发现，我这就不叫罪人。所以我们向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一说你是罪人，他就不承认，他说我不是罪人，啊，你才是罪人，因为我没犯过罪，啊，我们把我们的罪行跟罪性我们分开来。所谓的罪行是在通过了政府的法律的审判，说你有罪啊，这个你就有罪了，但是也有的也不承认啊，他不会说自己有罪的，谁会说自己有罪呢？赖昌星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凤凰电视访问赖昌星，问他有没有罪，他说我没有罪，你看到他这么大的贪污犯、走私犯，竟然说自己没罪，比他最轻的三个领导都判了死刑，他的副总判了死刑，海关关长判了死刑，公安局局长判了死刑啊，不是那个厦门市的副市长判了死刑，那个福州市的，他竟然说自己没罪，没罪，为什么有罪呢？我做的都是该做的，是你们的权力斗争，所以是我有罪。所以你看到罪犯都不承认自己有罪，哪里你到监狱，你问过监狱都是什么人？都是好人。你问他，他都说他冤，他判的重，他被别人陷害，哪里都是罪人呢？我们这里边，教会都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罪人，很了不起。我今天觉得犹太人在这点很了不起，他们知道羞耻，他们知道耻辱，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们没有拿起石头来打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她已经准备被打死。他没有任何的盼望，在他的生命中就是黑暗，他是一片黑暗的，他没有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光明，他甚至连期待他能活下来的可能都没有。可是当耶稣讲完这句话，我们看到所有人都走了的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对这个女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女人睁开了眼睛一看，所有人都走了，就剩耶稣在他的面前。我相信他睁开眼睛那一刻，他看到了生命之光，这个光照进了他的心里边，接纳他的罪，知道他是罪人，并为他而来。耶稣说，他们没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说，没有，主啊，没有。那么耶稣定他的罪吗？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神的原则。当我们打开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但是神不爱罪，神恨无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当罪在圣洁的面前是不可能站立得住的，一个罪人在圣洁的主的面前是不能站立的。 可是耶稣在面对一个罪人的时候，他首先表达的是爱和拯救。他爱罪人，他爱这个犯了罪的女人，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他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耶稣说我来了乃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耶稣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却是圣洁的，他就不能见罪。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当我们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那一天就开始成圣了。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行，我们就在光明中走。哪一个人不希望在光明中走呢？你们没有走过夜路，走过夜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无望、恐惧。当任何一个声音响起来，你都毛骨悚然。你们没有走过这样的夜路，如果你走一走，你就知道了。我们有时候开车，我们开到乡下去，我们突然迷了路了，我们出不来，我们都焦急得不得了。尽管是白天，尽管我们有 GPS， 可是我们还是出不来，最后我们就焦急，我们常常都找不到我们人生要走的路，找不到家，我们就开始焦急。如果你走夜路，如果一人走，如果你在黑暗中零下四十度再去走，你走几天几夜见不到人，见不到村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黑暗。我当年就走过这样的路。我逃到苏联的时候，苏联政府把我送回中国，当然他们没有通知中国，他是把我驱逐出境。我一个人走了两天，驱逐出境的时候，当我离开苏联军人的时候，在中苏边境，那是晚上五点钟。我看了一下我的手表，是晚上五点钟，90年的一月份。那天月亮很大，我暗自感恩，感谢神有那么大的月亮，我可以看见路，对不对？月亮非常大，而且那月亮是红的，像雪一样的红。我越走的时候月亮越小，因为月亮的升高越小，天越来越暗，没有路，全是一米深的雪，零下40度。那我走了两天没见到人。所以一个人当你走夜路的时候，你才渴命，渴望生命的光，渴望光。光会带来温暖，光会带来盼望，光也能带给你安全，光也能带给你生命。所以光胜过黑暗，就是光有赦罪的能力。耶稣是光，他首先第一个功能就赦免我们的罪。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上帝来了，他都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看到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说，创世纪一开始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对不对？创世纪的第三节，要有光。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光会什么样？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光会什么样？一个心里有光明的人，他就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被神所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开始也谈到了光，告诉说那光是真光，那光就叫耶稣基督啊，他来到世界上，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因为世界你习惯了黑暗。因为人们在黑暗中，我们彼此都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坏人，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是罪人，因为人人都一样。你看今天，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腐败，官员们的腐败的时候，为什么官员腐败？你问那些官员，因为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嘛，我不这样我就不能做官员。你想是不是今天有哪一个官员不腐败？今天你给我找到一个不腐败的官员，我们找不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一种文化啊。今天哪一个做生意的人我们不去骗人，不去撒谎？很少。不去骗人我们怎么能做生意呢？我到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对瞧不起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国人？原来俄罗斯跟中国人多好啊，我们叫的兄弟啊，我们叫什么革命什么同志加兄弟，对不对？他们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是他的小老弟。 结果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去做生意，我们卖的东西到那都是质量很差的，鞋穿两天就掉底了，裤子一蹲就后边裂开了，慢慢人家就开始就瞧不起我们了，因为我们所输出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你问那些里的商人，哪一个他们做生意是按照合法做的呢？信了耶稣以后都认罪悔改，真的都认罪悔改。我记得去年我去的时候，去莫斯科的时候，正好是莫斯科那个中国的大市场被封闭，大市场有10万中国人，10万个中国人在那里谋生意，大量的物资在里边，普京一个命令封闭了，把整个的这个大市场封闭了。那封闭以后，那我们当然就恳切的祷告啊，我们看到那么多中国的商人，他们损失了很多的这个东西。好的，有一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大市场的管理者，他跟我们说，其实里边有很多的罪恶，那里边有设赌局，那里边有淫乱的卖淫的，那里边有卖儿童的，那里边有三角债高利贷的，那里边乱七八糟，什么罪恶都有。当我们责备俄罗斯政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忘记了我们自己在里边犯的罪。罪的结果就要付代价，罪的结果得付代价。当神恢复物质的宇宙的时候，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有光。神创造宇宙第一个就有光。我们知道神刚开始创造这个宇宙，我们知道神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的，没有光，渊面黑暗的，所以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当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世界在黑暗中，人们在黑暗中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光。一个人生命物质需要光，生命也需要光，可是当光照在黑暗中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光。原文的意思说，黑暗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胜不过光。当光来了，黑暗总是驱走的。怎么能够驱走黑暗？如果我们这个屋里没有灯光，我们关上晚上的时候，这屋里就一片黑暗。可是当我们一打开灯的时候，黑暗就立刻就走了。黑暗和光明不能同时存在，你们，黑暗和光明不能够相交，他们不可以同时存在的。当光来了，黑暗一定会驱走。所以耶稣来了的时候，他就带着得胜的能力，他胜过了魔鬼，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私欲。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终日被罪恶捆绑，我们被私欲捆绑，被自我中心，我们被赌博、吸烟、淫乱捆绑，我们也被毒品捆绑，我们也被疾病和死亡辖制。我们想一想，当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开始一片黑暗，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光明。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来了，他就把光给我们。当一人看见了光，他所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问主啊，你让我做什么，让光进入你的生命之中。我们知道保罗当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光的时候会怎么样，保罗在大马色上在行走的时候，他抓基督徒，他把基督徒放在监狱里边去，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结果在路上的时候，他耶稣向他显现的光向他一显现的时候，他立刻就扑倒在地。但是保罗怎么样，眼睛就看不见了。保罗的眼睛当那光一照到的时候，他眼睛立刻就瞎了，他看不见了，但是他知道是神向他显现，他就扑倒在地，然后他就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你让我做什么。那主就拣选了他，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光有胜过黑暗，给我们带来赦罪盼望的功能。第二点，我们看到光可以医治疾病，带来喜乐和平安。在马拉西书4:2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去找医治，找医生，也有的去医治特会，但是我们知道很最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要得到彻底的医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我们需要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得到彻底的医治，因为黑暗的权势下边，人们是会忧愁、恐惧、痛苦、沮丧和绝望。可是当耶稣来了，我给我们带来了盼望、喜乐、平安和能力，我们就会得到医治。所以一个人的身体有病，最重要的我们还要看我们的心灵的疾病。你问问医生，医生会告诉你，很多的疾病是从心灵中出来的，很多身体的疾病是因为你的肉身，你的肉身的疾病是因为你心灵的恐惧和忧虑带来的。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忧虑症不用说了，这个世界得忧虑症的那太多了，这个忧虑症不用说了。但是当你夫妻吵架，你就慢慢的把身体吵坏了，对不对？当你这个心里带着愤恨、妒忌，你就慢慢的使你的身体也坏了。你想是不是我们夫妻吵架的很多吵的最后一身病啊，后悔来不及了，很多如此的。所以你要想身体得医治，很重要是灵魂首先交给神啊，把灵魂交给神，把我们的思想意念来交给神，神就能够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盼望着光明，盼望着光明。我们不要在黑暗中走，因为我们在黑暗中走的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的败坏，很多也跟心理有关系。在1973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材料说，73年的时候，其实同性恋其实是心理学上的一种病症。同性恋在1973年是心理学上的一种病症。可是后来这个观念就改变了，因为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人就开始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心理学家也开始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许多的同性恋人啊，他们在社会上都是非常成功的。今天你在美国，你会看到很多同性恋人，他们掌握着舆论的工具，好莱坞，这个各个大的报纸、电视台，很多是一些同性恋人在那里做领导的工作，他们得到社会的尊重了，那开始人们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就像离婚也是，离婚过去是被谴责的，可是今天离婚已经不被谴责，因为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很正常，既然不能够在一起，那就分开，这些都不合乎圣经，那都不合乎圣经。现在在美国，据说两个夫妻就有一对离婚的，离婚率是50%，这个非常的高。那在中国是怎么样呢？中国也是不少啊，中国的离婚率现在脊髓美国。当然中国现在有一些人他不离婚了，他变得很聪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这个比较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那当然这是指那些在罪恶中的，不仅在罪恶中，而且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约翰福音八章，我们在看到这个在八章这段经文的1到10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妇女。这个犯了淫乱的妇女，耶稣赦免她的罪的同时，耶稣也告诉她，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想耶稣是生命的光，可能别人不理解，但是这个女人她一定非常的清楚，耶稣是她生命之光。她那天如果不遇见耶稣，她的生命就是死亡的、灭亡的、黑暗的、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的，而且是羞辱的。但是她遇到了耶稣，耶稣不仅完全赦免她的罪，耶稣也告诉他人生的一个道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当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生命的光。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必要的生命的光。我们今天都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是主的门徒，不管我们心里面有疾病还是我们身体有疾病，我们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首先求他来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的罪完全的除去，一个人除去了妒忌，除去了纷争，除去了恨啊，学习了饶恕，学习给予，学习理解，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也变成一个光明的人。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人接触他就会带来祝福啊、带来光明。那很多人呢，当我们接触他，我们就遇到了黑暗，遇到了问题，你就接触这些人多了，你慢慢自己也变成一个问题多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来呢？当一个来到教会，我们看到久而久之的，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受神的话语的浸淫，被弟兄姊妹的爱的包围和影响，然后我们自己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能够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我们自己也变成一个圣洁的人，蒙神所喜悦的人。你们你看到这个我记得那天我读刘亚洲，中国有一个解放军的将领，是原来也是一个作家，是空军的副政委。他说他在斯坦福留学的时候，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做过一年。他有一天他就坐在斯坦福大学的那个教堂的门口，就观察去教会的人。他观察了一整天，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忧忧愁愁的进教会，喜喜乐乐的走出来。他发现一个道理，说如果长期以往人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他总有一个地方能使他变得喜乐，变得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生命走出来的话，久而久之这个人的心理他一定是健康的。那当然他是不信主的人，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看到这个他开始思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来到教会不也是如此吗？我们带着重担，我们带着夫妻关系的重担啊，我们嫁错人了啊，这个人当时眼睛不亮啊，这个就嫁了，嫁了以后发现结婚以后出了很多问题，我常常说这不是眼睛不亮啊，不是你嫁错了人，你嫁不对，永远嫁不对的，你要做对人啊。一个姐妹，如果你做对了人，你的婚姻一定是幸福的，不是那个人不配你。上帝给你的一定是跟你是最配的，我告诉你，你看到他，你也就看到你自己，他什么样，你也就差不多，都差不多。问题是你怎么做对那个人，这个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做对妻子，怎么做对丈夫，那你这个做对了，你的关系就对了。如果你做不对，你丈夫非得要妻子非得要做丈夫，家里做大丈夫，什么都要说了算，不仅顶半边天，我们要顶大半边天。这个先生做什么事情都得听我们的，不听我们的我们就闹啊，我们闹当然有本事，一哭二闹三上吊。现在在美国不上吊了，我跟你讲，这个上吊不可取，我可以吃药，安眠药一大堆给你预备着，非得让你就范听我的，那久而久之你就失去了做妻子的这个地位。做妻子的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让他因你得荣耀得冠冕，对不对？因你得冠冕，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做丈夫的呢，我们要做这个真的是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首先一点，爱妻子的丈夫就是忠于你的婚姻，忠于你的家庭。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的男人啊，有了钱了，这个男人有钱就学坏嘛，对不对？而且这个环境现在学坏不被谴责。不被谴责。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边，如果你外边一个男人外边有女人，没人谴责你，除非教会谴责，外边根本不谴责。外边谴责你干嘛？觉得你还有本事呢。看过蜗居没有？前几天电视放蜗居，看到那个宋秘书没有？这种人在大陆算好人了。你觉得他不是好人吗？当然不是。现在你看网上的那些女人都喜欢宋秘书，民调特别高，如果让他选都能选上总理，我告诉你，你不信试一试。就这种男人谁不嫁呀？我凭什么守着我们家那个？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要样子没样子，我守他干嘛？要我也做宋秘书的小蜜，宋秘书的小二小三儿，我们不知道，对不对？那个叫郭什么呀？海藻。你看你们都比我知道海藻。你看这是一个怪现象，如果宋秘书在教会给我做秘书，那这宋秘书就站不住了，就不行，对不对？就被谴责。那哪里对呢？哪里是正常的呢？教会是正常的，世界是堕落的。今天的世界是疯了，它不正常，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所以今天这世界需要光，需要耶稣基督的光来照耀他们，使他们认识自己是罪人，也使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边，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这个世界需要新的秩序，新的道德的标准。不管我们人用什么样的标准，我们都解决不了人类罪恶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要就最近我们前段讲，我们小时候讲什么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原来然后又开始讲什么八荣八耻，最近又出了一个三俗，三俗，这些东西都很低了，这些要求都非常低了，还是达不到。但是我们发现当来的圣经，你发现高得不得了，要求高得不得了。耶稣说，当你看到一个妇女你犯了淫念，你就已经犯罪，这个要求太高了。耶稣说，如果你的左眼犯罪，就把左眼挖出来，右眼犯罪，把右眼挖出来，如果你手犯罪，把手剁下来，以免你全身下地狱。那这个要求谁能做得到呢？谁能做得到呢？所以我们难道不承认我们是罪人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像圣经所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做不到上帝的要求。但是有一点，当我们认识了神，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躺卧，我们的起来，我们的行走，我们的一切越来越像主。有一天当我们到主那里，我们就完全了。所以第三点，光供应生命，带来圣洁公义。以弗所书五章第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生命的光，因为他耶稣来了，他把圣洁、公义、慈爱和真实的本质带给了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自己也会有光在我们生命中出来。所以圣经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你们是世界的光。光既然能够照亮别人，就不要藏起来。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那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多少的人的疾病得医治。当你翻开这个福音书，你会看到大麻风的得洁净，得血漏的妇人得洁净，拉撒路可以从死里复活。当耶稣呼唤他名字的时候，他带来医治，他带来盼望，带来光明，同时也带来圣洁、公义、怜悯、爱和诚实。怜悯、爱和诚实，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我们都会面对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在帮助我们，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一个人信了主了，圣灵就进入他的里边，开始在里边工作。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开始，我们发现我们的判断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的决定也跟过去不一样了。当我们遇到一个过去以为正常的事情的时候，今天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就不去做了，那圣灵就在我们里也感动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圣灵的同在的一群圣徒，一群圣徒。因为我们在我们里边会结出圣洁、公义、怜悯、爱和诚实的果实来。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圣经说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小偷。他信了主，他生命改变，他生命改变不是一下子就改变成，他会有一些的反复，但是他始终有圣灵在他的里边来感动他。我记得有一次他这个小偷晚上他偷东西，没偷到，回去他睡不着觉，因为他偷，小偷的生命就偷的越多他越高兴，他偷不到他就不高兴，这是他的工作嘛，所以他没偷到东西，他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他就想啊，我今天怎么没偷到东西呢？他很难过的时候，就听远处有唱歌的声音，人很多，哇，他就出来一去，是一个牧师的布道会，布道会那人很多，这个小偷觉得我今天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偷东西， 因为牧师讲道讲完了要呼召嘛，牧师一呼召很多人就到前面来接受耶稣，有些姐妹一接受耶稣就高兴忘乎所以，就把带着包，姐妹都带包，拿姐妹不带包，都放在桌子这放在椅子上了，大家都到前面来祷告啊，给拿包就走了，对不对？想得很清楚，他就来拿包来了。结果那牧师讲道就指着他讲说，过去犯罪的就不要再犯罪了，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他觉得奇怪，这牧师怎么知道我来了呢？他说，哇，这里真有神呢、啊，这神知道我来，就告诉牧师，牧师指着我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其实这段经文在哪里？在以弗所书第5章，对不对？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总要做正经的事啊，这是主的教导。牧师在讲以弗所书第5章，很感动。那天他就觉得对他讲啊，他就首先震惊、害怕、恐惧，然后就觉得哇，既然神都知道我的一切，神不喜悦，我干脆信神就算了。所以牧师一呼召，他也没偷包，他跑前面信主了。这个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到前面信主了，信了耶稣了，然后就告诉牧师，就认罪嘛。人牧师说，那你要认罪，他说我过去是小偷，但是你说以后不偷了，那我就不偷了。就像我们今天所讲这个原则，耶稣对那个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个牧师对这个小偷也是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今天信了耶稣，你过去所有的罪主都赦免了，从此以后做正经事，找一份工作，不仅可以供应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啊！他觉得这个好，他就找了一份工作，工作了一年，不错的，这一年从来没偷过，没偷过。但是世界是败坏的，世界是引诱的，总有东西会引诱他。不管有什么引诱，他只要每天来到教会啊，到牧师那里祷告读经，然后在教会里的参加这个主日学，参加这个团契生活，他总在光的照耀中。你想是不是？我们一个人就容易犯错，一个人就容易犯罪。可是如果你在教会里边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光照，彼此的祷告，彼此的祝福，也有我们所说的彼此好像监督着我们犯了错误，大家都知道，大家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希望你改正，我们就很难犯错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很少犯错。可是如果我们到社会里边，如果你到夜总会里去，你看犯错，大家都在犯错，你不犯错你就怪了，开除你，对不对？那这个世界就不同嘛。就是小偷有一天这个不是这个小偷，这个弟兄了，我们得叫他弟兄了。有一天下班回家饿了，想买包子，他路过一个包子铺，路过一包子铺，他就说，哎，我买包子。那包子铺是一个很小的包子铺，这个包子人就是没有人买，他就去里边包蒸，然后有人买他就出来来收钱。那么他叫了两声，可能那个卖包子那个女的那个姐妹呢，可能是人家在忙蒸，可能起锅的时候就没听见他，或者没理他，说等一等。可能他就想，他很着急，他饿了，这肚子饿了，下班了，他就觉得，这如果是过去我不信主之前我还叫你呢，这多好的机会啊，那我不用叫你了，对不对？我不用叫你，这包子这不一简单我就拿走了吗？人的意念决定人的行动，他只要这么一想，就一堆包子进入他塑料袋就拎走了。你看，那犯罪了，这又犯罪了。有时候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给自己一个好名词，叫我最近又软弱了。你们常常弟兄姊妹讲我，他不会说我最近犯罪了，我们最近又软弱了，请为我祷告。其实你又犯罪了，什么软弱了？你明说就是犯罪了，做错事了。我们有很好的词叫软弱，这听着大家都挺舒服，对不对？我又软弱了。为什么不老刚强呢？最近见着牧师说，牧师我最近又刚强了，哈利路亚。那牧师就很高兴，牧师我最近软弱了，给我祷告，我又软弱。哎呀，听着就很难过。他就又软弱了，偷了包子。可是当他回去要吃包子的时候，圣灵在里边就感动他。圣灵在你的里边，当你信了主，圣灵就内住在你的生命里边，他会畏罪、畏审判，是你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你自己会感觉到你不对了。这个不是良心发现，我们有时觉得会良心发现，错了，这不是良心发现，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他立刻觉得这个包子不能吃，吃不下去了，不仅不能吃，这包子变成炸弹了，你知道，这包子就变成这个火一样的烧着他难受。他觉得我怎么能做这种，我偷了一堆包子回来干嘛？食欲也没有了，也不饿了，就难受了，就睡不着觉了，就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他说我都是基督徒了，我都得救一年多了，我这一年多挺好的，烟也不抽了，什么也不赌博了，天天上班找工作有工资，还能够帮助别人，这不挺好，我怎么突然前功尽弃了，我偷了包子。哎呀，后来实在睡不着了，觉得没法睡觉了，拿起电话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这个我又软弱了，这个对不对，这对不起。牧师说怎么了，我偷包子了。牧师没有责备他，我说怎么搞的偷包子，你说这个你偷点什么不好，偷个包子。一个小包子嘛，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你偷它干嘛，没这么说。牧师就说，哎呀，这个弟兄啊，你过去你偷了包子以后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哎呀别扯了，睡不着觉，这个觉得很后悔嘛，这个我怎么偷了包子，我也睡不着觉。牧师说那你过去偷了东西会怎么样，他说那睡得很香啊，那过去我偷不着我睡不着啊，现在过去我偷着了我睡得很香，偷的越多我睡得越香。那现在他说那为什么你现在偷了东西反而睡不着了呢，他说我不知道啊。牧师说弟兄，圣灵在你的生命之中，你已经开始重生了，你也知道圣灵感动你，过去你以为有好有益的事情现在你当作有损了，过去你以为好的事情今天不是好的是坏的，你的观念完全改变了，所以你不要难过，我们来祷告，来跟神认罪，明天我们去把钱还给人家，我跟你一起去，我们向人家道歉啊，偷了人的包子，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真实的，你们一个人信了主了，他的生命是真实的，他是一点点在主的爱里边被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我们见到了生命的光，在我们里边就不应该再有黑暗啊！我们要光常常的光照我们，我们就不会有心理的疾病，我们也不会有身体的疾病，我们也不会有沮丧，我们也不会有嫉妒，我们有纷争，我们也不会有恨，不会有恨啊。那么我们如何来经历主耶稣的光呢？第一点，认识他不但是你的救主，更是你生命的主，让他在凡事上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你的心要常常尊主为大，以主为乐，靠主得胜，以主为你一切的满足。我们这在这世界犯罪，就因为我们不满足，人在世界就不停的抓，不停的抓，不停的抓。我们希望更多的满足我们，那无非就是物质的东西、情欲的东西。所以圣经说，我们在世界给我们的就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得到了会喜乐，会快乐，不是喜乐，是快乐。可是当我们信靠了主以后，这些东西带我们来说，我们就视若粪土。保罗说，我过去以为有益的，当我信了耶稣我就以为有损了，过去以为好的，当我信了耶稣他已经变得不好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尊主为大。那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主啊，我该怎么做。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一件生意，我们选一份工作，甚至我们在婚姻中，我们选一个姐妹，选一个弟兄，选婚姻的时候，我们问问主，主该不该这样做，这是不是你给我的配偶，我可不可以跟他走一生的道路啊？我们要走一生哦，我不是走一时啊。当然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注重这个，今天世界是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个观念又跟圣经相反的。你发现世界一切都跟上帝相反，一切都跟上帝相反。我们上帝给的婚姻是一生一世，你们阿不阿门？你看说阿门你们都不阿门，你们不想一生一世啊？一生一世，阿门，哈利路亚。一男一女，你们一夫一妻，这就对了嘛。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今天的世界上，男的跟男的可以结婚，女的跟女的可以结婚了，觉得很正常，法律也批准了，对不对？那有的呢，不一生一世，我过几天不愿过了，我拜拜，我再找一个，这多了。 这都不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对不对？今天我们信了主了，当作有损的，有损的。第二点，顺服圣灵在你里边的一切的带领，因为圣灵就像光一样的光照你，他可以责备你，也可以扶持你，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啊，圣灵有时是安慰的、扶持的，有的时候是责备的，啊，来鞭打的。但是我们靠着神，靠着耶稣的爱，我们让这光在我们里边，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的骄傲、嫉妒、虚假、愤怒，啊，自私、自卑、自以为是、自满、固执、主观，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观念都靠光来照我们，我们就可以除去。那么第三点，天天读神的话语，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之光，哪里是光呢？这本书就是光。当我们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观念跟我们不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赞同这些观念，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已经被世界所浸淫了，我们跟世界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把这本书，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来作为生命的营养的时候，生命的粮食的时候，当我们读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慢慢越来越合神的心意。当然世界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世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天天读他的话啊，读他的话，借着神的话语的能力，使我们得光照、得医治、得拯救、得怜悯。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成圣，成为圣洁的上帝的儿女。主耶稣知道我们是罪人，那主耶稣也是罪人的朋友。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对这个犯了罪的妇人的爱、怜悯、饶恕和命令。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期待。为什么我们再犯罪主不许呢？因为我们再犯罪，我们就是把耶稣再次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一次，我们就不应该再犯罪，让主再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犯一次罪，主就为我们难过一次。哈利路亚，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得到耶稣基督的爱，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光，让我们的生命在光明中走，不在黑暗中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简单，我们大家都喜欢，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他照亮我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他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像鹰一样的飞跃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主不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我们一起来拍手唱这首诗歌。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照目我的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意 飞越在高岗上，耶稣，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触摸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在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你的光就照耀了我们，进入我们的心中，除掉我们的黑暗，也除掉我们的恐惧，也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是个坦然无惧的站立你面前的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主，我们知道在过去我们浑身的污秽，我们常常的犯罪，但是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对你说，主啊，从今我们不再犯罪，从今我们要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着一个，主啊，让人们看到我们就称我们为基督的孩子的生活。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也除掉我们工作中的压力，除掉我们生活中的重担，也除掉我们心里一切的黑暗，除掉我们一切的愤怒和纷争，让我们赦免所有的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基督你已经为这些人死了，你也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胜过着这一切，让我们心里没有恨，只有爱，让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朋友，也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求你来祝福中国，也祝福美国，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带来的都是祝福，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子民。哈利路亚，赞美你。那位弟兄姊妹，你心里有重担有压力，你有黑暗，你说，主，求你光进入我心中，除掉我一切的黑暗，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你说，主，你的光带有医治的能力，你必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我愿意，我知道你是生命的光，也让我让你光进入我的心中，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还没有信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让我一生跟随你做光明之子，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天父，我在这时刻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心里不再有黑暗，让我们在光明中行走，让我们是光明之子，是上帝的儿女，你让你的真光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